在我们在开始敬拜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你是坐着为王的主，无论晴天雨天，主啊，你都是我们的上帝。主啊，求你这一刻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亲自的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进入到你话语的奥秘当中。主啊，你亲自不单只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教导，也让我们将你的话语吃进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可以再一次踏出这一个礼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建造，不再一样。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门。那曾几何时呢，日本制造这个四个字啊，是有很大的光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家里面换电器，买电器，很多一些很好心的一些的这个亲友就来建议我们，他最主要买日本货，买日本货呢贵一点都值。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货那个时代啊，日本货意味着是高品质、耐用、美观，而且是那个品质比较高。所以日本制造这几个字呢，似乎有一种光环，只要是日本制造，似乎你买得来呢就比较放心。但是这几年呢，一些的这个造假的事件呢，令到这个日本制造这个字啊，这个光环在不断的消退啊。如果你关心这个时事的话，你可以看到，首先是这个奥林匹斯和这个东芝这个公司呢，就发现到他们在财务上造假。然后呢，是三菱汽车，他们就发现在他们在汽车的耗油的这个数据上造假。接下来呢，是丰田公司，他们的这个方向盘这个设计上面容易在造假，让那个司机容易撞车。接下来轮到高田公司，高田公司呢，他们生产这个汽车的这个安全气囊，我不知道这里多少弟兄姐妹家是开车的，那个气囊的这个造假，结果呢导致到大量的汽车被回收出去。接下来呢，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是神户制钢造假，这个数据造假，而且影响了这个相当之广泛，连波音公司啊，很多的一些大企业的这些钢材都其中受影响。当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的时候，如果你去年你留意，你就看到，接下来是那个日立制的那个高铁呀，在英国又发生事情，漏水，然后很多一些的电器短路啊这些事情，这一连串的这些造假的新闻，让我们看见日本这些所谓的龙头企业，他们的产量，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一直在下降。当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新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以前被认为是很高品质、美观可靠的这个日本货，如今是一再被那些丑闻，现在这个品质会下降到这样的地步呢？有一些的机构做一些的调查，就发现到原来这个造假的情况不单只是发生在这些公司，也不单只是这几件的事情，造假这种气氛在日本的一些大龙头企业里面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且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问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别人在发现在细心调查的时候，原来发现到这些大企业他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本质发生改变了，企业的这个实质发生改变了。以前日本人做东西，他们比较追求的是那个精益求精，那种不断的超越，不断的完善。但是到慢慢经济不好的时候，大企业的这个文化改变了，他们开始追求什么呢？追求的是那个如何去提高这个生产这个效率，如何是将他们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如何的去保住他们在市场上所占领的那些份额。那当企业这一些的实质一改变以后，加上这个经济不景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造假的情况呢是很容易发生的，是你可以想而知就一定会出现的事情。当一个企业他如果造东西，就算他有很高的那个品质的这些条例，但是如果他的实质一改变的话，企业文化的实质一改变的话，那些条例就变成了一种的形式。我想不单只是企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属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敬拜，如果失去了真正的实质的话，我们的敬拜也可能流于一种的形式。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一段圣经来看一看，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在洁净圣殿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当中，耶稣对犹太人那种错误的敬拜做一个挑战，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发，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去避免我们的敬拜去流于形式，我们的敬拜应该怎么样去达到真正的实质。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这段经文呢，这件事情呢，首先是发生在逾越节，地点呢是在圣殿当中。那通常呢，我们在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称为是洁净圣殿这一个故事。在第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提到呢，耶稣在逾越节，这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他们去过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他就看到圣殿里有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会在圣殿，一个教，你好想，你可以想象，像我们这太古堂这样一个神圣的这样一个场景，来敬拜神的地方，有卖牛的，有卖羊的，来兑换银钱的，觉得不大可，为什么会在圣殿发生这件事情呢？那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呢，你就很明白容易。那当时呢，犹太人呢已经亡国了，他们就已经分散在不同的世界，在散居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住罗马，有的住希腊，有的不同的地方。这些人呢，他们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失去了国家，但是呢，信仰是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所以每到过节的时候，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从四面八方就会来涌到这个耶路撒冷殿，这个圣殿来敬拜神，就好像现在一些穆斯林来去朝圣一样的。那你想一想，在那种的时代，他们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献祭，要带一些祭物祭牲去，不可能是山长水远的去带鸡，对不对？带牛那拖着去。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是，如果你走路上广州的那个年代，如果你带一只活鸡去看你的亲戚啊，那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就带钱。到那个地方呢，就去买，所以呢，这就会有这些买卖这些寄生的这些生意的出现。这里呢，不单只是有这些，而且还有一些是兑换银钱的。你可能就会问，为什么会兑换银钱呢？因为他们犹太人呢，当时啊，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钱，有的地方的钱呢，他来到这个地方呢，当时这个犹太的这个圣殿规定，每一个成年的男性，20岁以上的，你到圣殿，你要交半舍克勒的银子作为交殿建殿的那个税。那其实这有多少呢？其实不多的，大概就是成年人一天的工资，不算多。但是问题是，你收怎么样的钱？不是随便的钱可以进那个圣殿的那个库里面的，因为有一些的地方的银钱呢，第一含银量不一样，第二这个有的银币上面呢有不同的这个皇帝的像。那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能够收有像的钱，因为有像的钱呢，这就是他们认为是冲犯了这个诫命，十诫当中不可以拜偶像，有偶像的东西呢不能够放入圣殿当中，于是乎呢就要去换。所以呢，这个地方在圣殿当中呢，就有卖牛羊的，有那个换钱的出现了。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见到这些的生意，他的反应是什么？刚才Betty 姊妹跟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的反应是很强烈的，看见没有？他用一条绳子作为鞭子，来整个的在那个圣殿在圣殿当中来抽打那些，来赶走那些人。你想一想，就像我们像设想我们现在的场景，大家很安静的在这里敬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搞乱。你想一想，那个带来的震动是多么的大。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既然这是圣殿当中那些人敬拜神需要的东西，为什么耶稣是这么愤怒的来反对呢？就算反对也不需要这么激动啊。其实问题在这里，这个的献祭啊，他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到第十六节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十六节。又对卖鸽子的说，去搬出去。好，谢谢。 所以你看到呢，耶稣在这里他讲出原因了。原因是什么呢？他发怒的原因就是说，你看见他没有责备那些东西不对，而是责备什么呢？是不应该在圣殿当中做那些东西，是人来敬拜神需要去做的东西，你可以在外面，在圣殿外面去做。而事实上呢，在圣殿之外的也有一个这样的市场的，但是问题是呢，这些人呢就将这些可能是利民呢的措施摆到圣殿当中来做了，这就是耶稣责备的地方。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些文字当中啊，显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令人寻味的。为什么呢？是什么人让这些人来这里摆摊的？我相信是有祭司，虽然经文没有明说，但是最少他们在其中有份，或者是甚至是他们是幕后的这个老板都说不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没有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到了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一批人呢，他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信仰问题，就是这些领袖，以色列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敬拜的焦点变了，错了。原本圣殿是什么地方呢？是单单去敬拜上帝的地方，去单单向上帝去祈求祷告来赞美的地方，献祭的地方，这个原本是这个圣殿的作用。但是如今呢，竟然被这些人呢利用，被一些所谓神的子民宗教领袖变成了一个满足人的需要来追求私利的地方。原本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如今变成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他的目的了，敬拜的这个焦点转变了。当一个属灵的神群体，一个属神的群体，如果他们的敬拜焦点不再是以神为中心，而转变成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偏差。我想这种偏差不单只是在2000年前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圣殿当中发生，如今在教会的当中，在耶稣基督普世的教会当中也同样存在。一般来说，我举三样比较和这个方面有关的。那我们的敬拜原本是应该是对准神的，原本是应该满足神的心的，是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的。但是现代有一些的教会呢，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敬拜的方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有三种的表现。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宣扬成功神学。所谓成功神学啊，你没听说过？成功学是什么？成功神学就是宣扬，只要你信上帝，你越信上帝，他就越赐福给你，你的事业就越成功，你的家庭就越幸福，你就越健康。那传成功神学的这些教会，很多时候是高举信心，他们声称只要你信心够，神就会赐福，让你有所得着。啊，新加坡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各位，只要传扬成功神学的教会，都很成功。”因为很多人都是未来来追求成功的，所以他的教会讲这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听，就会好像很成功一样。那当然我们知道神是赐福的神，神是给恩典人的神，但是问题是这不单只是我们信仰的全部。神圣经也同时传讲，要我们去传讲十字架的道理，要我们去需要为信仰去付代价，要委身。而且神也没有应许，圣经也没有这样应许，信上帝的人一定会成功顺利。相反，保罗却说必有苦难。如果一个人敬虔度日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些来自于不信的世界的压力的。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为信仰去代价，付代价。但是呢，传成功神学的教会呢，这些他完全不提，单单只是讲人喜爱听的。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一个偏差。第二个偏差是什么呢？就是消费主义的牧会理念。那消费主义就是以顾客为导向的这种的思维，整个的方向，他们的哲学就是以消费者的喜好为考虑的。那这种的很多一些的欧美的教会啊， 他们不少的聚会的这个设计，他们的讲道内容，他们的诗歌安排，总是尽量的去满足会众的口味和他们的喜好。那有一些受教会受消费文化的影响的教会，他们的那些教会领袖呢，他们以会众他们感觉上的需要来安排他们的这个崇拜次序，崇拜的这个所谓的节目。那会众呢，可以在教会当中呢，你可以有众多的主日学去选择，而且你可以有支持的团体，很好的，而且有很好的这个儿童的这个照顾的设施，还有带娱乐性的这个崇拜讲道各类的讲座。那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造就弟兄姐妹生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些而多过于追求神自己的心意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变成偏差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以治疗性的视野来处理属灵的问题。那圣经讲人犯罪，违背了神的这个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这个要求。所以人类的社会，我们今天之所以充满的是仇恨、纷争、暴力、贪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源的地方是因为人的心犯了罪，离弃了神，达不到神的标准，这是这个根源。但是问题是呢，现代的人不喜欢听呢，现代的人听这些东西感觉到很反感，所以呢，慢慢慢慢教会为了妥协，为了去讨好他们呢，这些东西就不提了，慢慢慢慢将它转而就比较淡化来讲，或者是比较少讲。再加上呢，世界你知道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基因学，对不对？很多时候就是你基因出现什么问题，现在呢，这些教有一些的教会呢，就像这些呢，就和基因学挂钩，就认为你很多很多的问题呢，就是你的基因出现问题了，啊，你有同性恋的倾向，基因的问题，你酗酒可能和你成长，可能和你的基因有问题，你的脾气暴躁，可能也和你的基因有问题，一系列的都好像是赖到基因的头上。还有一些教会，他很少讲罪，甚至乎呢，去重新的去定义罪。在美国有一间教会，有一个很著名的牧者，他是一个很大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电视讲员。他怎么样去定义罪呢？那圣经里面讲罪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面所指的罪是人达不到神的要求，这叫或者是达不到神的心意，不种地，就像射箭不种地，这就是罪。但是他们现在这一位牧师呢，他所定义的这个罪呢，他是这样定义的。他认为呢，他任何一个剥夺了人本身或者其他人士的自尊心的行为和思想就是罪。我再说一次，一个人任何一种剥夺一个人的自尊，或者令到其他人的自尊受到损害的行为和思想，这就是罪。大家可能这样听还不明白他讲什么，然后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肢体犯了一种罪，比如说包二奶啊，就是婚外情啊，允许我用 Betty 做例子啊。Betty 姊妹呢就知道她的情况了，就跟她谈，这样是不合神心意的，指出她的问题，然后要她去悔改。结果的话呢，这个人呢，他感觉他自尊受损了。如果按照这个牧师的要求，牧师的定义，谁犯罪啊 ？Betty 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文字上一转，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可能没对啊，伤害一个人的自尊，令这个人受损，好像就是罪。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哎。后来呢，那个牧师讲他的讲台从来不提罪的，专门讲人喜欢听的东西。结果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有一个那个主持人就问他某某牧师啊，我知道你这么样去定义罪啊，请问呢你怎么样去理解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到第5节啊？那里呢就讲到末世的时候，保罗提到人 犯了一系列的罪，他就列举了一系列的罪，有什么呢？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毒，还有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等等等等。现在像不像啊？是不是现在发生你身边的世界就是在这样做的？他就问他，他这样一段经文，请问某某牧师你怎么来看？那个牧师还没等他说完，就说：“哎，不要讲这些东西，尽量不要讲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啊，我从来不讲，因为这些东西啊，会伤害教会里面很多好人的。”他在干什么？他说这些东西，圣经讲的这些，他说会伤害很多好人的。但是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你不能说是哦，因为伤害到人的感受你就不提。所以就是将人的需要转换，原本是应该是敬拜是取代，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却转成这样的一个的偏差。那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原本是敬拜神的，如今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他们来让那些摆摊的在这个圣殿当中出现。那耶稣见到这些东西呢，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五节，然后到第十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五节，就用神所做了。如同火烧。好，谢谢。读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你看到耶稣的反应是很强烈的，他用一条绳子作为鞭子来将整个的那些做买卖的人他的桌子推翻，哇，带来很大的轰动。我相信你在场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轰动的这个场面。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给人一种很温柔的形象的一个人，到这个时候他竟然表达着如此的愤怒呢？在第十七节讲到他内心的感受，这是门徒加上去的。我们来一起来看，他说他的门徒说，他就想起经上所记，我为你的殿心中逼切如同火烧。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在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九节里面讲的。因为耶稣啊，他全然委身给神，他以神的事为他的念，为他的做人最重要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所以他看到神的殿被人玷污的时候，被人错用的时候，他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的逼切他就反映出来了。所以这种的公义的这种的义怒就让他对那些人就这样的反对。那我刚才所说教会的偏差未必是在我们太古城堂发生的，未必是在布道会发生的，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以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我们是说哦，不是在我们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很正统，还是我们用这种的心态来看那些事呢？神的家是普世的，神的家任何的一个缺失都应该是我们以祷告来纪念的事情。耶稣就是这样，他没有说圣殿不关我的事，因为他爱神，所以这个反应他就使他特别的要提出来。好，犹太人听到他的话，犹太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到第十九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建造起来吗？但耶稣所说的殿是他的身体。我们读完二十二节吧。所以当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想起了他说过的这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当 犹太人他们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怎么样去问耶稣啊？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是很，他们的反应是很令人寻味的，你看见没有？他们没有说耶稣你做的对或者不对，他要耶稣你行个神迹。那我们可能就会问，为什么他要耶稣行个神迹呢？这个这件事情就证明了，这些人看到耶稣这些发异怒，他们心里知道耶稣做的是对的，所以他们不说你做的错，他不说，他没有说，对不对？他们知道他做的错，最对，但是问题是他们很不高兴他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是我的地方啊，我们在当中是做这个领袖的，你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算你讲道讲得很厉害，你也没受过神学训练。那如果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你就知道耶稣当时是这样的。耶稣没有跟过正统的老师，对不对？他是神学自修的啊，可能而且是耶稣当时没有经过好像保罗一样加玛列门下受训。虽然当时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去听，但是对他来说他不属于正统的，而且比较年轻，那个时候30多一点点，我比他还大一点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他就问，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方，凭什么你要在这里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耶稣显出你的权柄出来。他们一方面不喜欢耶稣这样做，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害怕万一耶稣是先知怎么办呢？那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呢，对不对？那有神的权柄呢，你不可以反对他呀。那如何可以分辨你是先知还是不是先知呢？旧约给我们看见，你就行神迹嘞。如果你行神迹，就表示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耶稣，你们行神迹。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有没有即刻行个神迹啊？没有。耶稣说什么呢？你看，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天之内要将它建造起来。这些人听完以后呢，他们就很惊讶，这个殿建了46年，那个时候是希律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如果如今存在这个圣殿的这个规模，应该是算的是世界八大奇迹的那种的，相当宏伟的这种的圣殿。你可以想而知，当时的犹太人看见这个圣殿，看到耶稣，你说这个殿建了46年，你竟然说3天就可以将它拆毁，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其实他这里所指的圣殿呢，犹太人不明白，耶稣在这里就他们其实误会了耶稣所说的。其实耶稣这句话了有两重的意思，第一重，耶稣在这里宣告自己3日就是即将被钉十字架，3日死，然后3日之后复活。因为耶稣自己是道成肉身，所以他的身体就好像有神的同在一样的，就好像神的居所一样的。而圣殿它原本的意义就是神的居所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他这里是指的自己即将要成就的救恩，死然后3日之后复活，这是第一重的意思。第二重的意思呢，耶稣在这里呢预告了一个真理，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他要重建的是整个的敬拜的制度，因为圣殿是让人去敬拜神的，在这里呢他要拆了以后重建，事实上他在那里预告他要即将他的受死复活所带来的是一个更新了整个的敬拜的制度。所以呢，你看到当后来使徒行传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之后，这个圣殿就没有在这种献祭的功能了。而到公元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带兵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将整个的圣殿烧毁了。如今你可以到以色列的只看到的那些的遗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他说谁拆毁圣殿的？他有没有说是提多啊？你看这段圣经，他说谁拆毁圣殿的？他说谁啊？你们是指谁啊？犹太人呢？他没有说我拆毁圣殿，他没有说提多将军拆毁圣殿，因为圣殿是提多将军拆毁的。他为什么说你们拆毁圣殿？犹太人这么尊重圣殿，他不可能拆毁啊。 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拆毁圣殿，我三日之后 建起来？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虽然在这里敬拜，但是他们错误的心态让他整个圣殿失去了真正敬拜的功能，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圣殿了。原本敬拜是应该的，原本的敬拜是应该有个正确的生态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但是如今因为他们错误的敬拜神，来这种错误的敬拜心态，使到整个的圣殿原本敬拜的这个功能失去了意义，所以他说你们拆毁了圣殿。所以你看到这一批人呢，他们原本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敬拜的，来分别为圣这个地方，现在搞得像一个市场一样的，他们并且在其中来追求的这些的私利，而耶稣正确的去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竟然来质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所以自始至终啊，你看到这些人呢、啊，他在这里敬拜，好，表面好像在敬拜神，事实上他在维护什么？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私利，是为追求的是自己所维护的这些传统和这些的这个权威啊。所以耶稣挑战他们的权威的时候呢，他们就问他，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反映的这些领袖，他们所带的是一种错误的心态，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带领敬拜，让了圣殿原本应该是真正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功能呢失去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了圣殿，一个错误的心态就带来的是一个敬拜的无意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了教会来敬拜神，是不是会不知不觉也会有那种犹太人带着错误的心态来敬拜神呢？久而久之，你最初开始不是的，你很热切来到神面前的，但是久而久之，会不会那些热心没有了，开始带来一些不良的一些心态，或者是不是最正确的心态来敬拜神呢？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来教会敬拜为什么？我们做传道人的也需要常常的自我反省，当一件事情你越做已经变成一种你生命的习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问到底我们为什么来敬拜神，我的心态正不正确。那当然呢，要知道自己的心态到底正不正确呢，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圣灵光照你，使你看到你的心态，你才知道。那你说，哎，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态正不正确呢？我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你问一下自己，当然你自己问心自问，我是不是一个选择性听道的人？在美国啊，有一个教会崇拜，其中呢有一位牧师，他在台上很严肃地责备罪恶，他就呼吁人悔改。台下呢有很多的这个会众呢被那个牧师的这个热情呢所激荡，所以呢他们也在下面很热烈的回应。你知道美国人敬拜啊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中国人比较含蓄的，对不对？就算唱了很感动的诗歌，你也不会像那种就是很感性的表达，美国人很感性的表达的。所以那个牧师讲到某些的时候，下面的牧师他下面的这个会众啊就认同的时候，他们就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在说。所以当那个牧师呢他在说神恨恶淫物淫乱，那些有婚外情上色情网站的人要悔改，大家都很同意。前面那一位姊妹啊他就说阿们阿们要悔改。然后呢牧师又说，他说虚假是一种罪，那些做生意瞒税撒谎的人要悔改。然后前面那一位姊妹呢就说啊主啊对对对要悔改，阿们阿们这样的，大家都讲阿们阿们。然后呢那个牧师又说论断是罪啊，在那些在背后议论人的说重伤人话的人要悔改，大家都阿们阿们。那个姊妹不出声了。然后那个牧师又说，他说贪心是罪，那些常常去那个占人小便宜的，那些拿人的一些东西的那些人要悔改。那位女士就坐不住了， 就开始跟后面的人说，你看看那个牧师开始骂人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为什么前面的人，他前面的牧师前面讲的罪，那个姊妹很热烈回应，后面的人后面的罪他不回应了。为什么？因为前面不关他事，后面的说到他的痛处了。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啊？选择性聆听，这个牧师讲的好的时候，哇，我们阿们；这个牧师讲的不好，或者是讲到我心里面一些隐秘的事情、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他个人的理解，或者我们选择性将这些过滤掉了，选择性听到。第二个，敬拜神的心态是要开放的，要顺服的。神在崇拜当中借着讲员、借着诗歌会来提醒我们，问题是我们的心态如果不正确，我们的敬拜就流于形式了。第二个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来敬拜神，我到底是在追求神自己，还是在追求神之外的其他东西？我再说一次，到底我们来敬拜神是来追求神自己，还是来追求神之外其他的东西？一个人的动机不一样，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的表现就不一样。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不一定有好的动机，不一定这动机是正确的，这个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有的人敬拜神，他其实是在追求一种令人享受放松的感觉。你想一想，每个礼拜到教会和一批大家很和善的弟兄姐妹，很有礼貌很有爱心，在这里一起，在这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外面就算下刮风下雨，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得很好很好的诗歌，而且讲员讲得有风趣，而且又令人发人深省，而且很多的见证令人很感动，这样所以我们才来这样的敬拜。这些人追求的是什么？是一种感觉，一种令人很舒适的感觉。还有人呢，他来教会呢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他是追求一种知识性的满足。哇，那个讲员学识渊博，看问题深入，认识圣经透彻，讲道又能够深入浅出，对应时事，他的解经更有独到之处，而且精彩非凡。哇，这样的崇拜如果参加的时候，令人开阔思路，增长见识。有没有这样的人来敬拜的？有，知识性的东西，所以讲一些讲座他很愿意来。还有一些人敬拜，他可能是追求一种平安，我敬拜神了，神就赐福我的生活，未来我就很平安。还有人敬拜神，他可能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每个礼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个时间就会来教会，他也是这种的。每一个人到教会来，他的心态都不一样的。那我当然只是选择了四种，就是很常见的，还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因为渴慕神、渴慕来见神、来敬拜上帝的呢？很不一样。耶稣在这里对那些犹太人的错误有两个的挑战。第一个挑战他们敬拜的焦点，他们的错误是将神为中心偏差到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要，这是他们敬拜的焦点错了。第二个错误是他们敬拜的心态错了，应该是满足神的心，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按照神的旨意来取悦他，结果他们错误的心态追求私利或者其他东西。今天你和我们敬拜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正确的敬拜是什么？敬拜，我想我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有一篇的诗篇我很有这方面的感动，所以想和大家分享，可不可以帮我放一下诗篇100篇，一首很熟悉的诗篇，我相信你可能读过或者读过其中某些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欢唱来到他面前，当认识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上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看这一段很浓缩的经文，讲到一个人敬拜他的状态是怎么样，在里面讲到敬拜者要来到神的面前欢呼，要乐意侍奉神，要欢畅地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要称谢他，赞美他，感谢他，歌颂他，就是说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我们的焦点敬拜。这里呢也提到敬拜的心态是什么呢，我是来追求认识耶和华，认识不是脑袋上的知识，认识是一种生命的相交，这需要的是我们有一个顺服开放的心态。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能够透过这一段洁净圣殿的经文，我们可以自己有反省。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我们敬拜的这个焦点和敬拜的心态。主啊，你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要在敬拜当中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你也提醒我们要用一个谦卑受教顺服的心态来到你的面前，从你的当中得着恩典，得着提醒，也得着鼓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敬拜当中继续的蒙主你赐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次敬拜当中都被更新，灵命得以成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门。